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如此的施恩在我们身上的上帝。我们虽然有诸般的软弱，但是主，你有丰盛的恩典，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我们也祈求主，你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大有得着，都多有更新。愿主你在我们身上得你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分享路德记。好，我们今天呢要分享到我们的第七讲了，好，就是出狱波阿斯。好，那大家打开路德记第二章，好，路德记第二章。好，我们一起把经文先读一下。好，我们要看到就是路德记里面的一个也是很重要的人物。好，到这里的时候他要出场了，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波阿斯。好，大家打开路德记第二章。好，路德记第二章，我们一起来把这个经文呢，我们来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一下。路德记第二章。好，路德记第二章。好，路德记第二章，从第一节到第十六节。啊，路德记第二章一到十六节。啊，路德记第二章，我们通用和合本旧约的254页。啊，路德记第二章。啊，路德记第二章。路德记第二章，我们一到第十六节。啊，一到第十六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们来读一下，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路德记第二章一到十六节。好，路德记第二章一到十六节。这样子，倩文姊妹，你来带大家把这一到十六节读一下，然后我把那个网络那里还有一点点我搞一下。路德记十六章，好，第二章一到十六节，你读一节，大家读一节。
好。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
摩押家子路德追向他们说：“如果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
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收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
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
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
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拿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
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收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
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
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
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不恤我呢？”
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
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
路德说：“ 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
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蘸在兽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空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余剩的。
他起来又拾取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收拾取麦穗，你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他收取，不可呵斥他。
好，感谢主哈。那我们刚才那倩文师母带着大家把经文呢，我们就读了一遍，然后我们也看到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路德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波阿斯，他就出场了哈。那我们看到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当波阿斯出场的时候呢，波阿斯这个人他是有一些特点的，对吧？大家你们看了以后有没有觉得说波阿斯有什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特点啊？在波阿斯的出场上面有没有？欣赏敬畏神的人，没错。而且这个我们也看到波阿斯出场以后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波阿斯出场之后第四节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然后他们的仆人就怎么回答呢？愿耶和华赐福于你。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当我们看这个波阿斯他出场的时候呢，就是当波阿斯出场的时候他有一个特点，你注意看波阿斯的说话给人印象非常的深刻，对不对？你看到波阿斯他说话，他对他的仆人他没有恶言相向，他对他的仆人也不是普通的就是我打一声招呼，哎，你好我好，他是一上来就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而且他的仆人呢，他的仆人也很习惯，对吧？他的仆人也不是很吃惊说你在跟我说什么，他的仆人马上回答说什么呢？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然后他遇见路德的时候说，哎，这是谁家的女子？然后人家就告诉他说这是路德。然后波阿斯对路德其实说话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这种恩慈，对不对？他就说，哎，你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的使女在一处。然后呢，你渴了就来喝我的水，你饿了就来跟我们一起吃饭，是吧？然后呢，他不单是这样去说，而且吩咐仆人怎么样子呢？说，哎，他在田里捡麦穗的时候，你们不要为难他。甚至呢，你们要专门把一些禾捆丢在地里，方便他来捡，对吧？我们看到其实波阿斯这个人他的说话，我们先不讲其他，我们先讲他的说话，他非常的恩慈，对不对？这个人说话非常的恩慈，你会看到他不是说对某些人好，他对他的仆人好，对吧？他对路德好，他对很多人他都是这样恩慈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就要去思想为什么波阿斯他说话这么恩慈。另外我们还要去思想，就是说波阿斯他如此的恩慈的说话和他的信仰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你会看到他一上来他恩慈，他不是说他生性如此，而是一张嘴就是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对吧？是跟他的信仰有关系的。而福音信仰和我们的言语之间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那么我们说关于这方面呢，我们就分四点今天跟大家去分享。第一点我们要分享什么呢？我们就分享说恩慈的言语。第二点我们要讲呢，就是恩言和福音之间的关系。那第三点我们要讲说这种神圣的美德你在波阿斯身上看到。那第四我们就给大家一些鼓励和劝勉。我们先来看我们的第一点，我们说恩慈的语言。你会看到波阿斯这个人他说话，我们看到他做事，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波阿斯是一个情商低的人还是一个情商高的人？情商非常高，对吧？情商非常高。所以他的情商表现在哪里呢？就是他不仅仅是说我们说是一个情商一般的高，说一个优秀的人，我们可以说波阿斯是一个卓越的人，同意不同意？他说话他所散发出来有一种迷人的人格魅力，阿们吧弟兄姊妹。他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说弟兄姊妹，我们去思考，我们去看说为什么波阿斯他说话这么恩慈，然后上帝为什么把这些在我们有时候看来这是日常生活当中的琐事记载在 圣经当中，这个我们的圣经和其他的宗教信仰它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们在这里去看。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首先要看到的是什么呢？首先要看到的就是我们的上帝他在圣经当中记载这么多生活的细节，他在教我们干嘛呢？教我们怎么说话。阿们吧。教我们怎么说话。弟兄姊妹，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我们中国人一般比较含蓄，对不对？我们很少一见面说，哎，亲爱的，我爱你。我们很少。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八十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改革开放，然后开始能够看一些译制片，然后能够看到国外的电影。那时候一开始看很不习惯，怎么很不习惯？那他两夫妇一见面都是亲爱的，是不是啊？啊，然后你觉得好别扭啊，我们觉得这个张嘴就亲爱的好像有点肉麻，甚至觉得，对不对？我们是这样感觉，但他们就是这样。他们为什么这样子？是因为他们有基督教信仰熏陶和影响。阿们吧。而且他们从哪里来呢？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当我们去看波阿斯的时候，我们去看整本圣经的时候，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看上帝怎么说话，你去看上帝怎么说话，上帝借着圣经怎么向我们说话。阿们吧。我们有时候觉得说上帝离我们那么远，上帝是至高的，我们是软弱的人，上帝应该对我们来讲很玄妙。但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上帝常常向我们说话。阿们吧。而且上帝在圣经当中跟我们说的最重要的话是什么？上帝在圣经当中说的对我跟我们有关系的最重要的话是什么？上帝说什么？上帝说我恨你们。上帝说什么？我爱你们。所以整本圣经从一开始的第一页一直到结束的最后一页，它整本圣经贯穿在其中，上帝不断地向我们表达什么呢？我爱你们。是不是我们总结的我们的信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一张嘴说什么呢？神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子？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如果没有读到上帝爱我们，那你圣经就没，最重要的你没读到。而上帝爱我们这个说法，上帝在圣经当中讲的次数多还是少啊？非常多。上帝经常讲，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们，是吧？我以慈爱吸引你们，我用慈绳爱索来牵引你们。然后上帝在圣经当中就告诉我们说他对我们的爱是怎样的长阔高深，对不对？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差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了，神的什么呀？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说什么是爱？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你会看到圣经当中好多地方是上帝向我们说他爱我们，是吧？所以这方面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改变。弟兄姊妹，什么很大的改变呢？就是我们也许我们的习惯是含蓄，但是换另外一个角度，我也可以说有的时候它不是含蓄这么简单，有的时候是压抑。同意不同意？就是我们的文化里面有些东西压抑我们，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跟人去讲我爱你，跟自己所爱的人说我爱你，好像变成很难的一件事情，是说不出口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上帝常常告诉我们说他怎么样爱我们。所以你就明白说，所以我说那个时候八十年代刚刚看那些电影的时候很不习惯，怎么张嘴就是亲爱的，一说就是我爱你，然后而且呢还经常在面颊上亲一下，对吧？我们那时候觉得耍流氓啊，简直是，是不是？是不是你们那时候是不是这样子？我们那时候觉得你讲爱情都有可能有耍流氓的危险哦，对不对？更不要说他在脸上亲一下了，这何不得了的事情啊，对吧？那为什么在他们的地方是这样子呢？是因为福音信仰熏陶的。所以我们说你去看波阿斯，波阿斯他之所以说话这么恩慈，是因为他信奉上帝。阿们吧。他是上帝的子民，所以你去看这些，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就很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是最注重生活实践的信仰。同意不同意？基督教信仰是特别注重生活实践，所以他不单教我们说你们怎么说话，而且还把很多的范例放在我们前面。我们刚才讲说上帝说怎么爱我们，我们有时候说上帝那么高，那么伟大，那么圣洁，那么有能力，他当然做得到了。然后我们说我跟他差得太远了，所以上帝就把一些榜样放在这里，包括把波阿斯放在这里，说你看波阿斯怎么说话。波阿斯有没有发愁的时候？弟兄姊妹，波阿斯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苦难？没有，是吧？ 也一定有，对吧？他也一定有，但是呢，他就会去用这种恩慈的态度去面对这一切。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在所有的宗教当中，基督教是特别注重生活实践。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这里是鼓励弟兄姊妹说，你要把你的亲朋好友，把你的家人带到神面前来。为什么？我们来讲，布阿斯情商高不高？你希不希望你的家人，特别你的孩子，也做一个高情商的人？希不希望？希望。那么你知道最高情商的是谁吗？上帝，主耶稣，对吧？你越亲近他，我们就有一个效法的榜样，我们的孩子他的情商也不会低。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他来聚会，他来敬拜，他来读经会浪费他的时间，不会的，是会让他得着很多，会让他成为一个迥异于世人的人，会让他成为一个尊贵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这些，你要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给我们很深的提醒。我们说你去看布阿斯，他身上体现出来这种恩慈的言语。那么讲到恩慈的言语，我在这里呢，我说我就用怎么样子呢，我们去用几段圣经来帮助大家去明白，就是我们去学习圣经，参加聚会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让我们怎么样子呢？而是让我们情商真的不断的提高，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所以基督徒不是成为一个世人觉得你是一个怪胎，基督徒是因着上帝的恩典，是让世人去羡慕的，因为神的恩在我们身上。那我说我就借着几段的经文来跟大家去分享，我们去看看恩慈的言语它有怎么样的作用。我们一起来翻开圣经，都是在箴言的。好，大家翻开箴言。好，我们的刚才看的是路德记，路德记再往后你翻到箴言书，我们先翻箴言书第十二章。箴言书第十二章我们读一节的经文，箴言书十二章二十五节。好，箴言书十二章二十五节。好，在我们通用和合本，好，我们通用和合本的624页，箴言十二章二十五节，箴言十二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箴言十二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箴言十二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欢乐。你看这里面讲说，人心有忧虑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子啊？屈而不伸，就是心里面就是我们说的抑郁，好，郁结，好，然后就在那里很委屈很难受。然后呢怎么样解开？弟兄姊妹，
一
句良言。你注意，他不说哎呀你心里面发愁，我给钱给你，好，我给你个房子，我给你什么东西来解决，不是的。他说什么东西啊？一句良言。所以我们说话语它有特别大的一个功用，它可以解困舒心，它可以把你的心中的郁结，它可以把你的困扰给你解开。这就是话语的能力，这就是人为什么，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我们说上帝当初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是怎么造的，是上帝怎么样子啊？说就有了，对不对？他说有就有，怎么样？命立就立。他是用他的话语造世界的。人像不像上帝？人是照着什么造的呀？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所以人的话语很厉害。所以你就知道说，有些人很生气，说虽然那个人没有用手，没有用刀，没有用别的暴力伤害我，但是他用语言暴力伤害我。我问你，其实有的时候语言暴力比你用刀子伤人还厉害，同意吧？因为人的语言很厉害，但是人的语言造就人也很厉害。其实当初上帝造人的时候让人能说话，他的目的是让我们去伤害别人，还是让我们去造就别人？造就别人。就像这节经文说的，说哎呀，人心有忧虑的时候他是屈而不伸，但是一句良言怎么样子呢，就可以怎么样子呢，使心欢乐了，他心里就畅快，他就欢乐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很多事情人之所以被困住，是因为心被困住。阿们吧。不是事情被困住，是心被困住。心如果脱困了，事情还没解决，但人已经没问题了。同意不同意？我们很多事情不就是这样子吗？有些事情还没过去，但是我的心已经从困境中走出来了，事情其实等于已经解决了。但是我的心怎么才能从困境中出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是什么？一句良言使心欢乐。你可以用你的话语可以解开人的心，所以你就知道说语言它是多么厉害。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专门讲恩慈的言语，就是帮助大家去明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解经的时候我们容易片面，圣经上面讲说你要爱别人不能只在言语和舌头上，还要在什么呀？ 还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说，哎，言语没用，不是，他是说，不是说言语没用，是你不单要有言语，还要有行动。阿们吧。他一点都不否认言语的功用。像圣经上，我再讲一个例子，圣经上面还讲说，锻炼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请问这节经文是不是反对我们锻炼身体？不是，他说锻炼身体是好的，但是敬虔更好。阿们吧。所以说我们爱人不仅要在言语上，还要在行为上。那么言语本身它是很有能力的，你要看到这一点。那么我们看第二段的经文，我们说我们去看一看，还是在箴言，大家往后翻一点，第16章。好，刚才我们是12章，大家往后翻一页，好，第16章，箴言16章24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箴言16章24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箴言16章24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你看这节经文讲说，良言如同什么东西啊？如同蜂房，使心怎么样得甘甜，使骨什么得医治。所以我们说，人的言语，你用恩慈的言语去说话的时候，它有什么作用呢？它有医治的能力，它能医治人心。所以你就会发现，为什么有些人很会说话的时候，就有些人很愿意去靠近他。为什么？因为他的话语带着医治的能力，能够把我的伤心，能够把我的艰难，甚至有时候你觉得对我身体都有起作用了，不仅仅是对我的心灵起作用，甚至对我的身体都起作用，对吧？所以神的话语厉害，人照着神所喜悦的，照着神教我们的去说话的时候，他的话语的能力也很强。所以我讲到这里，我就想鼓励我们那些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的，我们很容易自卑，我们觉得哎呀，我这个能力也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我也缺钱，我有些好朋友，我觉得他很缺钱，所以我现在在钱财上帮不了他，我就觉得哎呀，我做不了什么。但是这节经文说什么呢？说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什么呀？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所以基督徒，你不要自卑，你明白了这个道理，很多时候也许你在钱财上帮不了他什么，也许你的知识帮不了他什么，但是你可以用恩慈的话语来去帮助人。阿们吧。甚至会起医治的作用，因为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理，我们就不仅仅纠结于事情。就是有些人哎呀，为钱忧愁，有些人为事忧愁，有些人为子女教育忧愁，有的时候为他的夫妻关系的改善忧愁，我们都做不到说一下子帮他把这些事情解决。但是我知道话语有能力，我用恩慈的话去跟你说的时候，对你就起到一个医治解困的作用。所以你就明白，我们之前我们跟几个弟兄姊妹我们在交通的时候讲说，哎，比如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要祷告，同意吧？然后主耶稣也讲说祷告，有时候祷告要去到密室里，是吧？但是你注意，我们有的时候祷告要让人听见，我们让人听见是不是就是做了法利赛人？圣经上面讲说法利赛人喜欢站在十字路口，穿着宽大的衣服在十字路口祷告。所以有些弟兄姊妹看，哎呀，不行，我只要默默为他祷告就够了，对不对呢？我说你只对了一部分，这是片面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耶稣为我们祷告不？有没有让我们听见？在哪里让我们听见呢？写在哪里啊？写在圣经里。保罗为我们祷告不？有没有写在圣经上？然后我们听了多少年呢？听了2000年哦。你有没有看到？所以解经片面是害死人的。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说，不要不要跟人家说，我只要默默为他祷告就行了，我祷告了上帝听见，没错，上帝听见，但有时候他也需要知道。阿们吧。你让他听见你为他祷告的时候，你不知道对他多有激励，是不是？有的时候只是知道有人为我祷告，他心已经得了医治了，他心里已经得了很大的快慰了。阿们吧。你不要说哎呀，我们要按圣经说的祷告都是默默的哈。今天我默默都为你祷告过了，然后甚至再极端一点说，我默默祷告就默默祷告就行了，我不要让他知道，我让他知道我怕他以为我在炫耀。如果这样说的话，上帝最喜欢炫耀了，是不是啊？上帝他告诉我们他怎么爱我们，讲了那么多，而且新约到现在2000年，旧约到现在呢，旧约到现在4000-5000年都有啦，对不对？写成啊，我是讲旧约写成啊，你想到这些的时候，你就明白说我要说出来，因为话语有什么能力啊？话语有医治的能力。所以当两个人关系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怎么办？请他去喝咖啡，然后默默不作声，怎么样子啊？ 要跟他说话，对不对？你就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跟他道一句歉，说老婆对不起，我那天说话太急了，伤了你了，请你原谅，是吧？有时候哎呀啊，跟自己的丈夫说，老公对不起，我那天太暴躁了，然后马上就开始得医治，郁结可以得解决，阿们吧。我们彼此的关系也是如此的，因为言语有什么能力啊？言语有医治的能力。那么我们再读一段的经文，还是在箴言，大家再往后翻，箴言22章11节，箴言22章11节，好，大家再往后翻，22章11节，箴言22章11节，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箴言22章11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箴言22章11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喜爱清心的人，因他嘴上的恩言，王必与他为友。你注意这节经文说什么？说我们如果嘴上有恩言的话，谁跟他做朋友？王。所以你知道恩慈的言语会让人尊贵。我们很多时候有时候讲，哎呀，在欧洲有贵族，中国没有，在哪里有？我跟你讲，其实贵族到底该怎么定义？有些人贵族那起码贵三代，是吧？要有一个城堡，是吧？要有多少钱，血统要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们说拜拜，这些跟我都没关系，我们家贫下血统，是吧？我们家就拉不出那些血统来。但是圣经当中讲说，你要成为尊贵不是靠那些的，是什么呢？是喜爱清心的人，因什么？因他嘴上的恩言，王必与他为友。连王都跟你为友了，你尊贵不尊贵呢？尊贵，你明白？所以一个人的尊贵，当人在言语上面是恩慈的，他是尊贵的。一个人在言语上刻薄的呢？一个人在言语上刻薄，能不能表现他的尊贵？不能。所以真正尊贵的人，他一定不刻薄。他甚至有的时候被你气得不得了，他依然不刻薄。主耶稣有没有讲过一句刻薄的话？一句都没讲过，对吧？连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说什么呢？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恩慈的言语其实让我们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我能影响王啊，你知道吗？不是说你的爵位，不是说你的钱财，不是说你的家产，也不是说你的血统，而是什么？而是恩言。当你有恩言的时候，你就有巨大的影响力，你能够影响王，是钱财那些东西都做不到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常常用恩言与人相交，我们所结交的朋友就非常好。为什么？我们说的恩言不是谄媚，我们说的恩言就是你常常用恩慈的话语跟人相交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然后你所结交的朋友，你的友谊的根基好不好？友谊的根基是好的。如果你跟一个人结交朋友是因为你有钱或者他有钱，请问这个友谊的根基和你用恩慈的言语跟人相交，哪个根基更好？言语，恩慈的言语结交的朋友，那个根基更好，你明白吗？所以我们有时候经常搞错了，我们有时候唉声叹气，哎呀，就是因为没钱，所以那个圈子我进不去啊，我就成了卑贱的人。我说你搞错了，如果那个圈子是用钱作为基础，作为入口，作为钥匙进去的，那个圈子其实是很卑劣的，其实那个圈子很难长久的维持下去。真正的美好的关系是用恩言建立，甚至王都跟你做朋友。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再为那些其实不重要的东西唉声叹气，你会为重要的事情磨练自己。所以你需要磨练的不是我想方设法怎么让自己弄到一大笔钱，弄到一大栋的房子，你需要常常提醒自己要磨练的，我要说恩慈的话，我要说恩言，我要效法基督，我要向上帝，我说的话又恩慈又高贵，你这个人就是高贵的。阿们吧。所以我们之前才讲，我们说谁说中国没有贵族，一个基督徒真正去领受福音，效法上帝，效法基督，他就是贵族。这个贵族在这个世界上面不被人认识，是世界的羞耻还是他的羞耻？世界的羞耻。所以圣经上面讲，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世界不配有的人。阿们吧。你就不会说唉声叹气说，哎，因为我做了基督徒，所以我的钱少了或者我怎么样的。不， 你若照着上帝所喜悦的去行，你若常常去听道，常常聚会，常常读经，常常祷告，常常效法基督，王都要做你的朋友。我们就是这样，所以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说你去看这个恩慈的言语，它就是有这样的解困舒心，它就是能够医治，它就是能够使人尊贵。你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你就晓得说为什么布阿斯一出场这么让人舒服，为什么一个基督徒若是效法布阿斯，若是效法基督，会那么让人舒服，让人会愿意靠近你，因为王都愿意做你的朋友。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讲说恩言和福音的关系。恩言和福音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东西塑造了布阿斯？到底是什么东西塑造了布阿斯？布阿斯为什么布阿斯说话能够说出这么恩慈的言语？为什么布阿斯能够说出这么恩慈的言语？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圣经好不好？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六章，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六章，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六章的45节。路加福音第六章45节，在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74页。路加福音第六章45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路加福音六章45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很清楚，就是人的口表达的是什么？表达的是心，所以言为心生。所以主耶稣在总结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他就发出善言来，对吧？恶人从他的心里面所发的恶，他就说出恶言来。所以一个人为什么言语刻薄？因为什么？因为他的舌头不好，还是因为他的心刻薄？因为心刻薄。为什么一个人言语污秽？是因为他的心污秽。为什么一个人言语恩慈，像布阿斯这样？是因为他的心良善。阿们吧。他的心良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说布阿斯之所以说话如此恩慈，是因为他的心是良善。那他的心为什么会这样良善？他的心为什么会这样良善？我们说跟他的信仰一定有密切的关系。阿们吧，弟兄姊妹，跟他的信仰一定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他是一上来跟仆人就说，奉耶和华的名跟仆人说话，对吧？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所以信仰塑造了他的心。所以我们说，那我们从言语的角度来跟大家去讲的时候，我说我希望大家首先第一点大家应该都同意的，这是我们的常识。我们说会听才能说，同意不同意？会听才能说。我就讲一个，我们不是歧视也不是别的意思，我说我讲一个道理。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有些人他是哑巴，并不是他的舌头坏了，而是他聋了。你知不知道聋子一定是哑巴？聋子一定是哑巴。就是比如说有些人原来会说话，突然他的听觉坏掉了，然后他听不到东西，你会发现他说话就越来越不清楚，到后来的时候他就说话就说不成了。为什么？因为他听不了，因为他听不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点的时候，一个人要会说，首先要听，他要听，对不对？他能听他才能说。就像小孩子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自己有的时候看到我们楼下的小孩子，我都有一点后悔。什么后悔？就是我儿子那时候小的时候陪他太少。你知道小孩子你要陪着他，多跟他说话。你别觉得他这么小哪听得懂，没有，他虽然没办法回应你，但是你跟他说话都在塑造他，都在塑造。所以小孩子要多跟他说话，要多抱他，他的安全感，他整个的那个身心发育就好很多，就是这样子的。所以那小孩子学说话就是从听开始的，不断的听，不断的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这样，你能够有恩赐的言语是从听开始的。那么我们说听谁呢？我们应该听谁说才能把我们的心塑造起来呢？听谁说？弟兄姊妹，听上帝说。 听上帝说，而上帝向我们说的恩言，我们刚才讲的说，那恩言可以医治人心，对不对？那恩言能够医治我们的骨头，那恩言能够使王做我们的朋友，那恩言能够把我们心中的淤结解开。而上帝向我们讲的最重要的话在哪里呢？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吧。在圣经里面，圣经里面最重要的，圣经的核心是福音。所以上帝借着福音向我们说话。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当我们去思考这一点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你就很不一样。我们说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经常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说不管你信主多长时间，你要多读福音书。为什么要多读福音书？因为当我们多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就更多的听上帝把福音向我们讲，阿们吧。然后你的心就被福音所塑造，被福音所改变。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来，我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去交流的时候，我很感慨。我原来认识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呢，她人看起来，在人看来就很敬虔，她也很对别人温温柔柔，但就有一样，有一样什么呢？他不带他儿子来教会，他儿子也号称说从小就信主了，但是他不带他儿子来教会。这是在北方的一个姊妹，我就不讲具体哪里。他不带他儿子来教会，他儿子最近都要结婚了，但是从几乎在教会就没出现过。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认为说，因为在他的观念里面，我们基督徒舍己背十字架就很苦，你做了基督徒就很苦。他愿意他儿子得救，但是不愿意他儿子吃苦。哎，我们一般做父母的愿意孩子吃苦还是不愿意孩子吃苦？不愿意，这很正常。但是他搞错了一件事情，就是当他的孩子到上帝面前来，上帝是不是给他加很多的累赘？上帝是不是给他加很多的捆绑？我们说不，就像我们在这里说的，你会听才会说，而你能够听的最智慧、最恩慈、最有能力的话是谁的话？神的话。所以我就很感慨。我感慨什么？我说这个姊妹就是因为她神学观念上的错误，所以她把她的孩子可以领受的一个很大的祝福给她自己人为的把她隔开。她儿子，因为我也见过她儿子，其实蛮听妈妈话的，但是呢妈妈就不带她来，妈妈就不带她到教会来。然后这个姊妹也有听我讲到，还有一次跟我交通说，梁弟兄我们讲到能不能少讲一点关于婚姻工作这些啊，这些都是世上地上的事哦，这些都是地上的事哦。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搞错了，我说你搞错了，婚姻家庭工作圣经上讲不讲？讲。什么叫地上的事？什么叫天上的事？难道我们就跟大家讲，你知道吗，天堂飘啊飘啊，然后大家听了 一通跟婚姻跟家庭完全没关系，就叫讲天上的事吗？不是的。当我们用天国的法则活在地上的时候，就是思念天上的事，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他有这些错误观念，所以他，我希望我的孩子婚姻幸福，所以我就不让他来教会。搞错了。我希望我的孩子工作更好，我就不让他来教会。你搞错了。最好的工作观在哪里？最好的婚姻观在哪里？最好的教育观在哪里？最好的说话的榜样在哪里？圣经。你明白吗？你晓得这些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些，甚至有些父母，我也认识一些在农村的弟兄姊妹，他自己没什么文化，但他就认准了一点，孩子就算不愿意啊，生拉硬拽也要把孩子拉到教会来，让他，你听神的话，你听神的话，说对了没有啊？他这点说的太对了，你来听神的话，你听听上帝怎么说话，对你有好处的，阿们吧。真的，我们要听才会说，而且你听神说话，你去思想上帝怎么说话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大不一样。而且你听上帝的福音，上帝怎么把好消息给你，上帝怎么把这些最好的消息给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罪人，你去越听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越不一样。而且我们听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我们刚才讲上帝造天地的时候怎么造的呢？用话语造的。然后上帝重新塑造我们呢，也是用他的话语造，你知道吗？所以约翰福音一上来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上帝用这个生命之道就是基督来赐给我们，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阿们吧。 然后我们这个新造的人生命要不要更新，要不要长进？要。上帝用什么来做？上帝用他的话语，上帝用他的话语把我们的实心变成肉心，把我们的苦难变成甘甜。阿们吧。我们之前读路德记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一章结尾那里，你看到拿俄米回来说，你们不要再叫我拿俄米，叫我马拉。因为拿俄米是什么意思？拿俄米是甜的意思。马拉呢？马拉是苦的意思。我现在很苦，你不要叫我甜。其实上帝做成的工作正好反过来，对吧？上帝是把马拉变成什么？变成拿俄米。上帝是把苦变成甜。上帝就是这样的去塑造我们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福音好消息是上帝向我们的心灵说话，这个话一进到我们心里面，它就产生巨大的作用。我们刚才讲了说，一句恩言能够让王做我们的朋友，一句恩言能够医治我们的骨头。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人说话尚且有这样的能力，上帝说话，上帝说话就更有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你晓得这些时候为什么鼓励大家说，哪天不管你多忙，你一定要读一读圣经。为什么？你说我都很累了还让我读圣经，你不是让我更累吗？不，圣经是来让你更累的，还是给你加恩加力的？加恩加力的。上帝的话一进到你的心里，就滋润你的灵魂，就医治你的骨头，就改变你的态度，就使你不仅仅看见苦更看见恩，不仅看见挫折更看见上帝的能力。阿们吧。这样子的话，你每天的读经就成为你的一个发动机。我们就鼓励弟兄姊妹说，你星期天的时候你要来聚会。为什么要来聚会？因为这一日的聚会会带动你七天的生活。阿们吧。所以我们主日的聚会就像加油站一样，你看到一个车，有没有什么车你见过说从不进加油站呜呜一直跑？没有这样的车，对不对？他一定定时要进一次加油站，进了加油站加满了再冲啊，对吧？一样道理的。弟兄姊妹，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你去知道这些时候，我们领受上帝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上帝说的话是最伟大的。阿们吧。上帝说的话是最神圣的。阿们吧。上帝说的话是最有能力的。最伟大最神圣最有能力的话进到哪里去？进到谁的心里？进到我的心里。这会产生多么大的作用。我昨天带我儿子在路上骑电动车的时候，我儿子还在那讲，因为小孩子都喜欢车，说爸爸，我要将来我要发明一种车，然后呢烧柴油的，但是像烧汽油的车一样怎么怎么样子的。因为我跟他讲过，我说柴油有劲儿，但是燃点高不太好那啥，然后他说怎么怎么样。那小孩子都懂这个，他就说你车要加油啊，那个油加进去我要怎么样才行。我说我以前也跟他讲过，我那时候去一个农村教会去讲道的时候，他们旁边有个飞机场，飞机场用的是航空柴油，航空柴油的那个能量就大的不得了，就更厉害。所以他们有的旁边那些村民会跑到飞机场那，不知道是用什么手段偷一些航空柴油，说哇那个油好烧啊，好厉害啊，对吧？我们的上帝把他最伟大最神圣最有能力的话语放到哪里去啊？放到谁的心里啊？我的心里。你心里面就加了不只是航空柴油，你心里面加的是最有力的话语，对不对？所以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明白说波阿斯为什么说话这么恩慈。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亲近上帝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听上帝说话的人。所以在旧约圣经当中，这个经文也很好记啊，申命记六章四节，六四六四，是吧？你就记得，你记这个六四好了，你知道吗？这节经文以色列人最看重的，就是因为现在的以色列人他们很多人还不接受基督，但以色列人如果你问他们圣经当中哪句话最重要，以色列人都会回答这句话，说申命记六章四节。这节经文怎么说？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看这句话他强调什么？以色列你要什么？你要听。听谁？听谁？你就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人少少的，国家小小的，但是得诺贝尔奖的人那么多，搞了那么多发明创造，出现了那么多有思想的思想家，影响全世界。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啊，你要什么？你要听。听谁啊？听上帝。你知道波阿斯之所以这么会说话，因为他是听上帝说话。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也是说话有恩慈的人呢？还是你愿意？我就不愿意恩慈，我就想做刻薄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我相信没有，对不对？我要做一个恩慈的人。所以以色列啊， 你要听，我要听上帝向我说话。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我们知道说路德在这里，路德记之后就是什么，大家知不知道路德记之后是哪卷书？撒母耳记，对不对？撒母耳的妈妈把撒母耳献给上帝，撒母耳开始他灵命的成长，开始他大不一样的时候，你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吗？就是他在圣殿里面跟那个老以利在一起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突然有人跟他说话，对不对？撒母耳，撒母耳。然后撒母耳那个时候是个小孩子，然后也不知道是谁跟他说话，噔噔噔就跑到以利那说，老师你跟我说话吗？以利说，我正睡觉呢，我没跟你说，你听错了，去睡。然后过一会儿又有人说，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噔噔噔又跑到以利那说，老师你找我啥事儿，是吧？以利说，我没跟你说话。哦，以利明白，说上帝在跟你说话。然后他就教了撒母耳一句话，记在圣经上面，成为撒母耳一生得力的源泉。说下次你再听到这样的声音，你怎么说呢？就说，主啊，请说，仆人怎么样静听。撒母耳之所以有那么强的灵力改变了以色列国的现状，是因为他听谁啊？听上帝的话。主啊，请说，仆人静听。我们学会这样的一个人生哲学，我们就大不一样。弟兄姊妹，如果你的孩子学会了听上帝的话，如何？他会不会变成一个蠢人？他会不会变成一个被世人唾弃的人？不会。他会不会变成一个没有能力的人？他会不会变成一个心很狭隘的人？不会。只要他常常在上帝面前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他不会是这样。他一定是心宽广，他一定是灵快乐，他一定想问题越来越深刻，他一定看事情越来越高远。阿们吧。因为一个常常听上帝话语的人就是这样。所以你知道恩言从哪里来？从我们的信仰，从福音来的。所以你要常常听上帝向你说的话。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我们说我们讲的第二点。所以你去看这些，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去看上帝他可以怎样的奇妙的去塑造我们。所以讲到这里，我再讲多一个例证。我们前几天我们有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去探望，我们有一个就是得了渐冻症的弟兄姊妹。你们以前都听说过渐冻症是吧？原来大家看过那个冰桶挑战，听说过没有？就那些人拿冰桶做，然后哗冰水浇下来，为什么？就是为那些渐冻症捐款的。我们遇见一个弟兄，他就是渐冻症，我们传福音给他，然后包括他妻子都信了主。我们前几天我们去探望的时候，我们非跟他去讲，因为他很艰难，因为他的肌肉萎缩，他呼吸都困难了，他现在呼吸都很不容易。我们就去讲神的话语，帮为他们祷告。然后我们走了以后，我们这个弟兄给我们发了一个信息，我特别感动，我读给大家听。他说什么？他说今晚收获很大，信主，交给主，感恩赞美主，相信一切都是主的安排，不好的现实也是主的美意，只要我们信主，主会处理好一切的。哇，这是刚信主几天的弟兄姊妹讲的话。然后又说什么？他说在没信主之前，我对主耶稣作为神之子被钉十字架，承受百般痛苦而死很感动，因为我知道那是一个很痛苦的死亡过程。他说我现在不过是轻度的呼吸困难已经很难受，而主耶稣是承受日益加重的呼吸困难，直到最后无法呼吸而死。他说的没错，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因为那种痛苦还有手杖拉开，他最后是窒息的，一定是窒息的。然后所以主是亲身体验人类最大苦难的，所以我的苦主是知道的，他会用他慈爱和他大能的手来拯救我，愿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你看到了吗？如果一个人没有信仰得了渐冻症，他会怎么样？他忧虑的不得了，他难过的不得了。我们有信仰，我们已经有的时候忘了，对不对？因为我们一想到什么就想到上帝。但当一个人没有信仰的时候，他感受到他浑身的肌肉在日渐的衰弱，而且急速的衰弱，他感到呼吸困难，他感到他想做的事情做不了，甚至抬头都开始变得困难。你知道心里的抑郁有多大，心里的难受有多大。但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了信仰，信仰改变他，阿们吧。他可以说出这样的话了，他说苦难都有上帝的美意，他说我的苦主耶稣全部都能体会，我要把荣耀归给主。这个是不是得胜？我再问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得胜。就像我们说的，事情解决了没有， 我们去了一次，不是说我们去完了他就可以到操场上跑步了，事情没解决，但他心脱困了没有？他的心脱困了，他的心已经从困境之中走出来了。阿们吧，弟兄姊妹。他的心怎么走出来的？被谁的话带出来的？被神的话，被神的话语。上帝说的我爱你，上帝说的我为你受苦，上帝说我爱你，我甚至差我的儿子为你做挽回祭，上帝说我差我的儿子为你受苦，上帝说我与你同在，上帝说你在受苦的时候，耶稣基督我的独生子跟你一起受苦，你没有，作为基督徒你没有一个苦难真的是你孤独在忍受的，对吧？如果别人都不理解你，但是一定有一位理解你的，就是我们的神，阿们吧。如果别人没有办法去分担你心里的苦，但是有一位一定能分担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耶稣。所以你去看这些时候，弟兄姊妹，你就去晓得，你就去知道了。所以我说，我很鼓励弟兄姊妹，你遇见什么难事，你都去找耶稣。波阿斯预表的就是主耶稣。你看到波阿斯见到路德在他们家捡麦穗，有没有嘲笑路德？有没有跟路德说，你回去跟你婆婆拿俄米好好讲一讲，让他好好反思一下，他原来满满的出去，现在凭什么空手的回来？有没有些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子跟人说话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是这样跟人说话的？人家正在苦难之中的时候就说，你弟兄啊姊妹啊，我觉得你要反思一下哦，你为什么这么苦呢？肯定你做错什么事吧。我们是这样子说话的，对吧？我们很多人还觉得不这样说不行啊，不这样说我在教会里会面对压力的，有些人会说我就讨好人。波阿斯有没有这样说？波阿斯有没有说你回去跟拿俄米说一下，你看好好反思这十年的犯了什么大错，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是吧？家里男人死光光啊，如果他敬虔一点哪会男人死光光？还有没有这样子啊？根本没有，阿们吧，根本没有。波阿斯就说，哎呀，你是摩亚女子，我听说过你，我知道你归向上帝，来到我田里去捡麦穗，没有人会为难你，渴了来喝我的水，饿了来吃我的饼。耶稣也是这样子，你知道吗？你困难的时候耶稣不会说你为什么这么苦，还不是因为你做错事，好好反思一下。耶稣不会这样说的，耶稣说来喝我的水，来吃我的饼，而且他说什么呢？说喝那些水的人还要什么？还要再渴，唯有喝我的生命水的人怎么样？永远不渴。吃那些饼的人还会饿，唯有吃我这个生命粮的人永远不饿。你就只管来，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知道布阿斯这么有力量是因为他到上帝面前来，你要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也是一样，你怎么样子啊？常常到上帝面前来，没有任何理由拦阻你到上帝面前。很多神学观念是错的，很多人解经解错了。你去想想布阿斯，你去想想主耶稣，有没有一个生病的人到耶稣面前来，耶稣说你不反思一下为什么生病，昨天吹空调吹得太厉害了吧，耶稣有没有这样说过话？没有，对吧？主耶稣凡到他面前来的，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那个瞎子说我要能看见，耶稣就让他看见。然后那个大麻风到主耶稣面前来，主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说主你若肯我就能得洁净了，主耶稣说我肯，阿们吧。那些结舌的，那些手哭的，那些有各种各样问题的找耶稣，耶稣没拒绝任何一个人。你现在是不是神的儿女？耶稣会不会对神的儿女更刻薄？我们人有这个问题，对吧？我们人有的时候在外面对人客气，回家很凶巴巴的，对吧？在外面对人你好呵呵啊，你好，然后回家老公老婆，是吧？这是我们人会这样子的，耶稣会不会？不会的，耶稣不会的。你是他的儿女，你是他的子民，他会爱你直到永远。你要知道这一点，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们说恩言和福音的关系，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说神圣的美德。我们要讲神圣的美德，就是我们看到波阿斯他身上，我们讲他恩慈的言语就是美德，阿们吧。恩慈是不是美德啊？是美德。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就要往深一步再去思考，我们刚才讲了波阿斯他的美德来自于他的信仰，来自于他信耶稣，来自于他信上帝。那么我们说波阿斯他有这些美德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好好的去思想说这个美德他从哪里来， 是不是波阿斯这个人性格比较好？是不是波阿斯这个人性格比较好？是不是波阿斯这个人受的教育比较好？是不是波阿斯他的家庭环境比较好？圣经上都没讲这些，圣经只向我们展现了一点他的信仰，是吧？那我为什么讲这些？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如果我们的美德是来自于我们的教育，来自于我们的家庭背景，来自于我们的财富，来自于知识文化，请问如果仅仅是如此的话，这些美德牢固不牢固呢？不牢固，真的不牢固。如果我们的美德是来自于上帝给我们的信仰呢，它就非常牢固。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世上的美德我们把它分成两类，一类是没有信仰根基的，没有信仰根基的美德，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也是美德，但是我要给它加三个定语。我说哪三个定语？我说它必然是肤浅的，它必然是软弱的，它必然是短暂的。你信不信？只要没有信仰根基的这种美德，它一定是短暂的，它一定是肤浅的，它一定是软弱的。你会发现有些人是有美德，对吧？你看到有些人正直，但是被人一恐吓他就讲假话，对吧？为什么？他的正直在恐吓面前他站不住。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发生的多不多吗？非常多。我那天在网上看到一个图片，我很感慨。怎么感慨？五六十年代我们都知道中国搞大跃进，亩产多少斤呢？万斤。万斤后来都算少的了，对吧？几万斤。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说一亩地如果几万斤能长出来不？但是全国的人都在那里鼓掌登报纸。请问人的正直哪里去了？人的正直哪里去了？人的诚实哪里去了？对吧？中国是个农业国还是个工业国？农业大国。那个时候的人有没有农业常识？有农业常识人多不多？多。但是所有人都在那里鼓掌，没有人讲实话，你知道吗？为什么？有没有美德？有。美德肤浅不？软弱不？短暂不？很短暂，你知道吗？因为他没有信仰根基。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盖房子的比喻，说一个房子盖在哪里啊？盖在沙土上。盖得快不快？快。一个房子盖在哪里啊？磐石上。盖磐石上好盖不好盖？不好盖。但是哪个结实？磐石上。沙土上的房子很容易就被冲垮。阿们吧。我们说没有信仰根基的美德也是如此，对不对？你看到有些人说，哎呀，一开始还嘴里说爱做爱，然后讲的我要怎么爱别人，然后有一些东西一来，压力一来，他马上把爱心收回去。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信仰根基，因为他的美德不是从那个永恒的信仰当中生出来的。但是如果我们的信仰根基是以福音为根基的时候，这个信仰我们说它就一定有超越性，它就一定有永恒性，它就一定有神圣性。这个就是基督徒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靠德行得救还是因信称义？我们因信称义。但圣经上面有没有讲美德？讲不讲美德？圣经讲美德的地方少还是多？多。所以很多人都误解了，看到圣经上讲美德很多，就说难道真的是因信称义吗？难道我们不是靠美德称义吗？不，你得救一定是因信称义，但是美德很重要。而且圣经上面讲的美德和我们刚才讲的一般人的观念里的美德它不一样，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根基不一样。一般人的美德它是没有信仰根基的，我们是以什么为根基啊？以福音信仰，以信仰上帝为根基。这个时候我们的美德就带着超越性，就带着永恒性，就带着神圣性。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在波阿斯身上就体现出来，在波阿斯身上就体现出来。就是我们说你看到，首先我们说我们去看他的超越性，就是福音塑造的美德总比我们所遇见的苦难和挑战更高。我说讲超越的时候，因为超越就是超过他嘛，对不对？上帝说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阿们吧。所以你明白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我说超越性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美德总是高过我们的苦难和挑战。你注意， 上帝有没有应许说你做了基督徒以后没有苦难，没有挑战？上帝没说过，而且主耶稣讲的正好是反过来，他说在世上你们有什么？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然后在约翰一书结尾那里讲说，谁胜过世界呢？就是信神儿子的人就胜过世界。所以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信仰，这个信仰所塑造出来的美德它具有超越性，所以不管你遇见的挑战有多大，不管你遇见的苦难有多大，上帝在你里面塑造的这个美德总是超过他，你明白吗？所以基督徒也会遇见压力，也会遇见恐吓，但是我们坚持。你看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就是这样，罗马帝国的时候就 有那些殉道士，就是这样，有人来逼这些殉道士，你只要说你不信耶稣了你就不用死了。他们怎么说？而且那个时候是有严刑拷打的，那个时候是有很可怕的酷刑，甚至有斗兽场的野兽在等着他们的。他们怎么说？他们说耶稣是我的主。所以他们就坦然去到那些斗兽场去面对死亡。他们的诚实有没有胜过恐惧？他们的诚实有没有胜过恐惧？而且大大的得胜，阿们吧。你看到吗？而且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他们是把基督徒拉到斗兽场的时候，你会看到你认识的弟兄姊妹在你前面死掉，然后我依然坚持我的信仰，阿们吧，我依然做诚实正直的人。就像斯提凡，当那些人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斯提凡说什么？斯提凡有没有说上帝啊为我报仇，打得我好痛？有没有这样子说？斯提凡怎么说？说父啊，不要将这罪归在他们头上，不要将这罪归在他们头上。什么意思？效法基督，就是他的那种赦免之心完全胜过了痛苦和仇恨，阿们吧。这就是超越性，你有信仰根基的美德才有超越性，没有信仰根基的美德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超越性。你明白这个道理说，弟兄姊妹，你就晓得说圣经上面为什么那么强调美德，对吧？圣灵结的九个果子是吧，恩慈良善温柔等等等等，这一切你不要把它看成说，哎，这个跟儒家的教导差不多哦，这个跟佛教说的有点像哦，这个跟日本人现在正在做的很像哦。看起来像，本质上呢，本质上不一样。就像我们刚才说主耶稣讲那个盖房子的例子，两个房子都盖成了，你从外表看像不像啊？像。但是它本质的区别在哪里？在它下面的根基，在它下面的根基。所以弟兄姊妹，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你就不要说一遇见苦难你就啊完了完了完了，一遇见挑战哎呦不行了，上帝你这么爱我怎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事情。上帝告诉你说，我给你的不是说不遇见这些事情，我给你的是胜过所有这些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给我们的美德的这种超越性，就像在旧约当中很重要的那个故事诺亚方舟。弟兄姊妹，诺亚方舟在哪里？诺亚方舟是在山顶上，是在云上飘吗？在哪里？在水里，对吧？他能不能感受到惊涛骇浪？能。但是方舟在水下还是在水上？水势继续往上涨呢，它还在水上，你明白吗？这就叫超越性。不管我遇见的多大的挑战，不管我遇见的难题有多么的大，上帝所用他的信仰所给我的塑造，给我的恩典所塑造出来的美德总是超过这些。这就是我们说神圣的美德，你有信仰根基，你的美德已经不再仅仅的浮在地上，它是这样子。其次我们就说这个信仰它还有第二个给我们美德的塑造，就是它塑造出来什么呢？永恒性。这个世界上面的美德都是短暂的，同意不同意？你看到有些人甚至说翻脸比翻书还快，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是吧？前一刻还跟你哎呀你好好朋友啊怎么怎么样，哎呀后一刻哎拜拜不行我有事啊，以后再也不要联系了，是吧？很多人是这样。那他前一刻一定是假的吗？我们很容易说哎，前面都是假的。不，前面不见得是假的，而是因为它短暂，而是因为它没有永恒的根基，所以它是短暂。而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的基督徒被福音信仰所塑造出来的美德，它有永恒性，它是永恒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塑造的美德让我们知道 软弱是暂时的，苦难是至淡至轻的，但是上帝给我们塑造的美德却是永远存在。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什么？唯独遵行神旨意的要什么？永远长存。信耶稣得什么？得永生。你会得到一个这个永生，它就充满了那种属天的美德，这个美德有永恒性的，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说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更大。上帝给我们的每一项美德都是永恒的，而世界上面的都是暂时的。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暂时的能打败永恒的呢，还是永恒的能打败暂时的？永恒的一定打败暂时的，阿们吧。所以你看到那些恶人气焰嚣张，你看到那些坏人用尽了心思想各种各样的诡计，你哇，哎呦，太可怕了，他们想的这些诡计连环计太厉害了，我没他聪明。你不用担心，那些东西是什么？暂时的。上帝给你的美德是永恒的，你有上帝给你这些美德，你信靠上帝，你盼望他，你寻求他，你愿意用不止息的爱去爱人，去领受上帝不止息的爱，所有仇敌的诡计没有一个能最终胜过你，而你会经历各样的得胜，阿们吧。因为我们所有的美德它其实是神圣的，你知道这些，你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大不一样。那我们说上帝给我们的美德在布阿斯身上所体现，也要在我们身上体现。我们说美德它第三个特性是什么？我们说是神圣性。神圣性，为什么我讲神圣性？你注意中国人喜不喜欢讲道德？喜欢。我们讲以德治国，你看到没有，连国都用德治的，是不是啊？然后我记得那时候看那个谁演的那个电影什么方世玉，好像是李连杰还是谁演的，那个方世玉也很搞笑，里面有一个大财主就是做什么都是以德服人，我记得叫雷老虎吧，是吧？一讲话就是以德服人，然后就被人拿头在头上敲两下，本来想发火了都不发火，以德服人，是吧？其实他心里很难受。但是你注意，我们讲中国人喜欢讲道德，但是和圣经上面讲的道德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中国人讲的道德没有神圣性。为什么没有神圣性？因为跟上帝没关系，阿们吧。而我们说当我们的美德是从上帝那里生发出来的，我们的美德不再仅仅是个人修养问题。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美德是个人修养出来的结果，所以根子在哪里？根子在我这儿。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美德的根子在哪里，美德的根子是在于我跟神建立了关系，是在上帝那里。所以这个美德它带着神圣性，你就明白。所以我说我昨天预备这些讲道的时候，我在思考的时候，我就突然明白一个道理。我说为什么那个时候原来没信主的时候，看一些基督教国家拍的一些电影，特别是一些生活片，我不是讲那些大斗斗的那些片，然后有时候你特别感动，就是那些人身上那些品格你就说不清。我们中国人也有讲美德，我们也讲宽恕，我们也讲原谅，但是为什么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你就觉得发光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因为有一个信仰的基础，所以带来的一个果效是什么？带来了一个果效，就是他的美德带着神圣性。所以美德不再是与上帝的存在割裂的，美德是跟上帝的存在、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救赎有密切关系的东西。这个时候这个美德它就带着神圣性。所以如果没有信仰，美德是排斥上帝，同意不同意？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很喜欢讲行为、讲善行？他就是要抵挡因信称义，他就是要反对信耶稣得永生，他要靠他的行为得救。所以美德就成了他的一个伪装，成了他的一个盾牌，成了他的一个弓箭来抵挡上帝。但是基督徒呢？基督徒却知道美德的根基在上帝那里。所以这个美德的神圣性让我们看到说，美德和上帝之间不单不冲突，其实它是一个和谐的关系，是从上帝那里生发出来的。我这个时候对美德的看法不再一样，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去看美德的时候，不再仅仅是这个世界里面的事情，而是跟上帝有关系的事情。甚至我之所以有美德，是因为上帝救赎了我， 我之所以要行出美德，是为了干什么呢？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要把什么？要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之所以有美德，我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仅仅修我的身，治我的心，平天下。这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对不对？我们说不，我们之所以有美德，是为了荣耀上帝。这种神圣性是其他的文化、其他的宗教里面都没有的。所以我讲这些不是说要藐视文化，而是告诉我真的爱这个文化。你爱一个文化，你才会指出它的缺点。阿们吧。如果一个人，我们的文化没缺点，你知道这个人爱不爱这个文化？不爱，假的。这又是亩产万金的人呐、这又是亩产万金的人呐、对不对？只是跟着人撒谎，撒谎的人真的是爱吗？阿谀的人真的是爱吗？没有，爱既完全，就将什么除去？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什么东西？含着刑罚。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这是我们讲说美德。你看到在波阿斯身上的美德，他身上的美德，因为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所以是一种神圣的美德。他有神圣性，他有超越性，他有永恒性。所以波阿斯的故事放在圣经里面永远不过时。波阿斯的故事放在圣经里面永远能够滋润我们，永远能够提醒我们，永远能够激励我们，因为这个美德有神圣性，因为这个美德有永恒性，因为这个美德有超越性。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我们最后给大家，我们说给大家就是我们最后的一些劝勉，就是我们看了波阿斯他可以讲恩慈的话，我们看了波阿斯他之所以能够讲这恩慈的话，是因为他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因为他的信仰。我们看到波阿斯身上的美德有神圣性，那么我们说给我们的提醒和劝勉是什么呢？我说我给大家几点提醒。首先我们要知道福音信仰不是我们的累赘，对吧？你在波阿斯身上看见，那么我们说第一个鼓励大家多聚会，多读圣经，多听上帝的恩言。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波阿斯为什么这么说话，这么有情商，这么卓越，因为他经常听谁？听上帝。所以你不要让你的耳朵塞住，你要常常读圣经。你不要让你的耳朵塞住，你要来教会。你不要说我来教会听谁，要不就听你这个梁弟兄说话吗？梁弟兄算不得什么的，梁弟兄是上帝使用的器皿。如果上帝不许可，我根本不会站在这里。如果上帝不使用我，我根本不能在这里讲道。所以你如果只看见这个人，你就搞错了，是不是？同样道理，你拿手机的时候，你听手机跟你所爱的人在讲电话的时候，你会不会说我听的是手机，我听的是手机，我没听见你，会不会这样说？这个手机是个媒介，对不对？你明白吗？同样道理的，我们也是，传道人是个媒介，是上帝借着传道人向你说话，所以你要多聚会，多读经，多听上帝的恩言。其次我说，我希望弟兄姊妹你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塑造你的生命，让你的喜乐满足。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塑造生命的。波阿斯之所以能这样说话，是因为他的生命被福音改造，被福音所塑造。阿们吧。你也是，你要让基督的福音来塑造你，你要让基督的福音来更新你。这样子圣经上面说的，这是主耶稣也讲的，我们的喜乐可以什么？可以满足的。上帝给你的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会让你大不一样。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那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第三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让我们拥有神圣的美德，总是能够胜过苦难和挑战。我们今生有没有苦难？波阿斯有没有难处？一定有，只不过圣经上没记载，对吧？波阿斯也有，但是那塑造他的使他得胜。我们也是，你要知道上帝给你的神圣的美德胜过一切你面对的苦难和挑战。所以当你面对苦难和挑战的时候，千万不要丢了你的美德，你知道吗？魔鬼就会欺骗你说，这件事情你如果坚持正直你就完了，这事儿你做不成的。不，你知道你把美德丢了才是你失败的地方，对吧？魔鬼会欺骗你说，这件事情不要再用爱心了，他做错了这么多事情，该狠狠地对他了。不，我还要用爱心说诚实话，这就是我的得胜。 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晓得神圣的美德才能胜过苦难和挑战。所以圣经上面所有吩咐的，我都靠着那加我力量，我要持守，我要经历这些得胜，阿们吧。那么我说最后一点，我说鼓励我们弟兄姊妹，说不单你自己要亲近主，你要让你的亲朋好友，特别是你的家人、你的孩子来亲近主，靠近耶稣，这样子他们的情商才高啊，同意吧？这样他们的情商才高吧，是不是啊？他们越靠近主，他们会越像波阿斯一样蒙福，他们也会成为别人的祝福，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到主面前，我们把我们所认识的人带到主面前，是何等有福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因此，我们要真的是大大的感谢我们的主，我们要感谢那位教我们说话的上帝，感谢那位向我们说话的上帝，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波阿斯预表的就是你，所以波阿斯怎样向路德说恩言，你向我们说的更加是恩言。所以求主你赐给我们像波阿斯一样一个愿意聆听的心，好像撒母耳一样在你面前常常聆听，像你在生命记里面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常常到你面前来听你的恩言，不管是在聚会当中，不管是在每日的读经当中，不管是在默想当中，不管是在你祷告当中，主啊，祈求你让我们都听你的话，也求主你祝福我们的口，让我们的舌头发出的是生命的恩慈的言语，你让我们像波阿斯一样，我们常常祝福别人，你让我们像波阿斯一样，我们常常体恤别人，你让我们像波阿斯一样，把你所给我们的这生命的祝福带给更多的人。主，我们也祈求主你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塑造的工作是奇妙无比的，是永恒的，是超越的，是神圣的，是必然得胜。求主让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面对一切的苦难和挑战的时候，我们都站立得稳，我们都靠着你加给我们的力量大大的得胜。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